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希律引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同佢结婚。约翰强烈反对，并且当面指责希律犯了淫乱罪。约翰的大胆劝诫引发了希律的不满，因此希律将施洗约翰收监。但是希律因为害怕群众叛乱而不敢杀死约翰。恶毒的希罗底因为嫉妒仇恨，心生一计，利用希律生日宴会的时候教唆他的女儿去跳艳舞，博取希律的欢心。希律因为高兴而许了一个有求必应的诺言，结果希罗底的女儿请求希律要拿施洗约翰的人头，希律就命令人去照办了。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记载，主耶稣听说施洗约翰被害，他就退到旷野，在那里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在旷野向超过五千人的听众讲完信息之后，因为大家都很肚饿，门徒就建议众人散去，自己呢去找食物。但是耶稣就要门徒供应食物给这一班的群众，门徒觉得很为难，因为他们手上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五饼二鱼呢是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是妈妈帮他所预备一个很简单的快餐，份量呢只是够一个正在发育的小朋友来到充饥，根本没办法满足到五千多人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就说，拿过来给我。主耶稣祝福之后就擘开饼，又叫门徒分发递给众人，令到在场的五千多人都可以吃饱。门徒事后收拾零碎，发现剩低落来的食物居然能够装满十二个篮，甚至超过先前五饼二鱼的分量。这个神迹不单止显明耶稣的大能，而且也都让我们明白神对信徒的供应是丰盛和充足的，是恩典够用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随即是紧急和迅速行动的意思。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作者马太记载了这个神迹之后并没有作出任何的结论，只是提到主耶稣很快地打发群众去离开，并且催促门徒坐一只小船去到对岸。马太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解释，这样的记载呢在整卷马太福音当中是很少见的。 而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对这件事就有所解释话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提过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要讲明耶稣是君王，是尼赛亚的救主身份，现在却是忽略了众人想立他为王的信息，那似乎有点奇怪。但是想深一层，这个正正是主耶稣作为君王的另一个有力证据。耶稣按照着他自己的权能和神儿子的名分来到为王，并不是以世上任何程序来到去高立他成为君王的，亦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举为王。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到作君王。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记载，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主耶稣在山上祈祷，而门徒呢就在山下面的加利利海上，被困在风暴和黑暗之中，他们身处危险的境况。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的主已经回到父神那里，坐在父神的右边，而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在风暴击打的海浪之中，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时刻与神亲近，求告主的帮助。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四更天是半夜，由凌晨三点至破晓时分，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是很重要的神迹，表明基督对一切受造物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受造之物都在基督的脚下，听从他的吩咐。我们不必探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知道这件事证明耶稣基督拥有神的大能，这样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根据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至五十节的记载，当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的。主耶稣在山上，他看见门徒在风浪之中摇老甚苦，然后他就在四更天时分去到门徒那里。当门徒见到他，以为他是个鬼怪，就害怕，大声地喊出来。或者人会说，唉，他们真是迷信。是的，他们或者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去到你的面前，其实你会怎样想呢？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啲门徒好像见到鬼一样的惊惶失措，呼天抢地的时候，主耶稣立即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有主在这里，不需要害怕。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有学者会批评彼得，说他本来就不应该要求在水上行走的。不过说真的，我就几羡慕彼得。有人会说，期待神的大作为，尝试为神作大事。那彼得不就是这样吗？或者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于神为我们所做的小事了。请注意一下，主耶稣没有因为彼得这样的要求而责备他的。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有人说彼得在水上行走这个尝试是失败的， 但是由圣经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圣经说彼得真是行走在水面上，要去耶稣那里，这样不是失败。彼得向神求了一件极大的事，难怪呢神在往后的日子这么器重彼得，并且在五旬节当日拣选他向众人来传道。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的眼睛呢离开了主耶稣。当他开始下沉，他就做了一个在圣经里面呢你都可以说是最短的祷告了：主啊，救我！假如西门彼得当时好像我们今天有些人这样祷告呢，可能会说：主啊，你是全能全知无处不在啊，一直讲啊讲一直讲。咁我就恐怕呢喺祷告蒙应允之前，彼得都已经沉咗入海里面啦。彼得当时嘅祷告係好恰当嘅，其实你同我都需要咁样嘅祷告。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嘅问题呢在于他将目光转离开了主耶稣，他定睛去看那个翻腾的海浪。你和我现今都生活在一个看来好像海浪翻腾的世界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眼睛投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对的。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个是主耶稣亲自在门徒身上施行的神迹，好让他们的信心增长。西门彼得虽然大胆地说：主，请叫我在水面上行到你那里，而他又真的在水面上行走。这样本来可以兼顾到彼得的信心，但是彼得又将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因此失去了他的信心。我不想批评彼得，因为我也都可能会是这样。好几次我踏出信心的步伐，却又将注意力转离了主耶稣。这个是今日大多数信徒普遍存在的信心软弱的一个共同点。但是这些神迹令到门徒呢是由衷地去敬拜耶稣，并且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暴风雨之后，主耶稣继续帮助百姓的需要。当日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得到主的医治的，而我们只是看到几件事情而已。其实几千人都已经被主所医治了。医服本身并非病得医治的根源，医治的果效乃出于主耶稣的能力和人的信心。摸到主耶稣的衣服是让人的信心得到了释放，并且能够表现出来。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分享和查考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第十五章经文的研读了。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了耶稣继续迈开君王的步伐，向着十字架进发。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被拒绝，并且他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和文士以及法利赛人到了决裂的地步，其中是有很多原因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文士和法利赛人由耶路撒冷专程而来， 前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和门徒去到旷野，而百姓找不到食物，主耶稣就安排食物令他们吃饱。表面上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老远以来听主耶稣的教导，好似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他们不是来赞赏耶稣或者接受耶稣的教导的，他们故意要来批评耶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探访。他们不是控告主耶稣违反圣经真理，而是控告耶稣违反被他们误以为是真理的旧约传统。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洗手，他们不是谈论卫生方面的洁净，而是讲礼仪上的洁净。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你遵从一些外在的礼仪，得到外面的洁净，那就已经足够。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内心的圣洁往往比外在的洁净更加重要。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反驳他们为了传统而犯了神的诫命。你看，他们的传统竟然准许人违背律法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做得很有技巧。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至六节，耶稣继续问他们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在这里耶稣指出，孝敬父母当然包括奉养父母，但是如果有人以奉献给神作为藉口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那就跟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了。我一直认为测试基督徒的最好方法呢，就是看看他那本账簿。今日基督徒的指标是看他怎样管理自己的钱财，以及怎样管理神的钱。在主耶稣时代，犹太宗教领袖经常逃避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之前，神希望你首先诚实地偿还你的欠债，神要你先尽上自己的责任，神希望你在奉献之前先供养你的家庭。有一个人在拿到薪水的当日，他回到教会打算奉献一半的薪水，但是他的家人正在挨肚饿。当教会的牧师知道之后，牧师就跟那个人谈了一个下午。起初那个人觉得被冒犯，最后他明白到自己是忽略了家人，这样是不对的。人尝试用敬虔的手段去逃避责任，实际上就是假借神的名义公然违背神的旨意。马太福音十五章七至九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主耶稣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最严厉的用字，没有其他的字可以跟这样的词语相比较了。耶稣控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宗教上玩着把戏，那些宗教领袖关心人有没有遵从礼仪去洗手，却是忽略了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他们以敬虔的外貌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而他们也都很懂得将事情去合理化。父母呢经常对仔女说，吃饭之前记得先洗手啊，但是就忽略仔女可能看太多的电视，这样是伤害他们的心灵。小朋友当然应该要洗手，但是内心的清洁呢就比外在的清洁是更加重要的。马太福音十五章十至十一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主耶稣教导一个大原则，就是道德上的污秽是属灵的事，不是属肉体的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二节，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么？门徒看到主耶稣竟然会冒犯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惊讶。在这件事之前，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就经常有冲突，现在正是面临决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栽种的物所指的是制度。主耶稣的意思是，凡天父母设立的宗教制度都要连根拔起。法利赛人败坏的观点和行为，不单止不是神所栽种的，而且他们的宗派和道路亦都不是神栽种的。凡不是由神所栽种的植物，都会被连根拔起。正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八节讲的，凡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人的，不可能站立得住，必要败坏。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我觉得这句说话很幽默，很讽刺。法利赛人在属灵上是盲眼的领袖。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主耶稣曾经用比喻教导门徒，但是他们依然不明白主的意思。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六至二十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人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诽谤，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个大原则，一个人不是因为入口的东西而被污染，而是因为从口里面讲出来的说话被污染。口中所出的败坏源自人的心，人的心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因为人言语上的一切罪都是首先存在于人的心里面的。在神纯全圣洁的眼中，罪能够污秽人的灵魂，使人的灵魂成为可憎的、不可爱的，并且不适合与神团契。跟着我们看另一个神迹，主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记载，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现在我们的主在传道事工当中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地，这样是有趣的。主耶稣降世是要做以色列的王。过去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亦曾经吩咐他们进到以色列各个城镇传福音，但是不要到以色列境外去。不过呢，主耶稣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也都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就在前几节经文，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开始决裂了。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耶稣自己踏出了以色列的边界，定下另一个大原则，他要接纳外邦人。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主耶稣的邀请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解释了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份，她是腓尼基族人，她混合了几种种族，是一个真正的外邦人。虽然耶稣并没有好像那个妇人所期望的那样立即回答她，但是耶稣听到妇人的呼求了。有时候呢，神好像睡着了一样，不去理睬信徒的祷告。但是神如果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操练和增强信徒的信心，令到信徒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 今日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彼此呢就着读经的一些心得或者疑难的问题呢，可以有互动分享。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四一
一四
一四，
四月一号开始，请记住呢个名
字。Show Podcast，
Show Podcast 系电台同埋网台以外另一个播音平台。
四一一四，
四月一号开始，全新嘅 Show Podcast 喺全世界14个 Podcast 平台有14个专题节目开播。
不一样故事的声音 ，Show。精选
生命故事的声音，苏海天。
华语故事的声音，苏博客。
社会故事的声音，苏特辑。
穿越圣经的故事，苏穿越。
草根行者的故事，苏Andy。
港女讲故事，苏眉。
有温度的故事，苏大婶。
钻牛角尖的故事，苏恩石；
一条百货的故事，苏一条赤辉；
超越 Beyond 的故事，苏 Leslie Lee；
有种男人的故事，苏 Patrick；
逆风的故事，苏 Windy。
四一一四，
你听见的每一把声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把声音为你讲出来。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Show Podcast。